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我是宝申。中共执政以来呢，并非不强调理想和信仰。毛泽东时代曾经树立雷锋等所谓道德楷模，江泽民强调以德治国，胡温时代呼吁建立和谐社会，习近平上台以后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呢，民间讨论也层出不穷，有人建议为民众建立道德档案，有人呼吁恢复儒家国学，也有人宣传效法古人的家规家法。那么中国政府花大气力重建道德努力为什么收效甚微？重建国民道德什么才是正道？首先我请这个陈墨空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中国现在第一是否需要道德重建，第二如何重建？
是的，中国社会当然需要道德重建。刚才提到说中共呢也在讲什么德治，其实德治就是一种人治。人治啊，它是具有随意性、不确定性，它实际上不能防范人性的弱点，因为没有制度来约束。另外，他这个树立什么典型？雷锋，现在大家都知道，雷锋是个假典型，他的很多故事，大多数故事是编造的。那么他写的日记都是由日记组在指导，他的去那个做好是这个摄制组跟在后面。这个安排导演，另外他这个所谓这个刻苦学习，结果发现他打的手电筒是大白天，说这故事是假的。这个假雷锋的故事就说明啊，这个当时中国就已经没有道德楷模了，道德已经崩盘了，就需要找一个假典型来这个让大家来学。说这个在这个德治啊，在共产党号召下，其实情况相反，因为共产党本身做出了一个不道德的表现。我们从土改看起，共产党发动的土改就是号召人民讲假话、编故事，给这个地主和富农栽赃。然后呢，把这个地主拿来攻城，目的是要剥夺他的财产，让当众杀害，那种血腥满目，那种恐怖啊，让人人自危。结果这些人不仅是啊，这个不会去这个说是这个见义勇为，而且是落井下石，因为人人恐惧。从土改开始，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次又一次的发动这种政治攻势，让中国人的道德丧失无存，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反右啊，什么文革，全面的破坏。后来这个是六四屠杀，后来这个镇压法轮功，再后来镇压维权律师。这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是共产党对这个民族发动了一场战争，从这个肉体到精神，从物质到这个到精神，全面的一场战争。结果把中国社会经过多轮的这种恐怖啊，这个阶级斗争和运动式的打下来之后，中国社会基本的恻隐之心、友爱之情几乎荡然无存，什么见义勇为、嫉恶如仇的品质也荡然无存。这个民族异化到就是说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啊，就是留下的都好像是这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些人头如大脑，或者是头的这个流血的意思。那么在这样留下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小人，多数啊，我不说所有的人，很多人是小人，是爬虫，是懦夫，把一个龙的传人异化为鼠的传人。但刚才杨鹏先生讲那句话我还是比较赞同，就除了49年之后的大灾难，这是最大的灾难。实际上49年以前历史上有很多次灾难，包括这个尤其是秦始皇开创的这个大一统，这个修长城闭关锁国，这个焚书坑儒，这个扼杀这个诸子百家，还有这个后来的指鹿为马，这整个谎言遍地，秦王朝这个暴秦只存在了15年就完了。说中国古代还知道，就是说这个皇天后土，德者居之，无德者推翻。那么到现在了，连这一点都没有了，无德者可以那个窃取政权。到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1279年蒙古人灭亡中国，进行大屠杀，屠城90%的中国人被杀，那个是有骨气啊、有血性的中国人几乎被斩杀殆尽。再次就是1644年满清灭亡中国，也是屠城，这个走一处杀一处，尤其是这个剃发易服啊，这个让很多有血气、有勇气的中国人这个荡然无存。后来留下的又是那些什么这个爬虫啊、小人啊、这个懦夫。到后来最大的灾难还是共产党，说三大灾难、四大灾难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说今天的中国人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不敢革命、不敢造反、不敢越雷池一步。今天的中国是最需要革命，但是中国是最缺少革命。那是因为这种大恐怖，一而再、再而三的大恐怖，新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这种大恐怖，已经让中国这个民族啊，可以说心胆破碎，吓破了胆。说在这个暴民与顺民之间，奴性十足，这深刻的奴性，按鲁迅说的话就是说，当造物主的皮鞭还没有打到这个民族的脊梁上的时候，这个民族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从鲁迅说了这个话已经大半个世纪，今天中国依然处于这样的悲剧状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刚先生，我们知道中共最近这些年来也强调所谓要以德治国，以民为重等等，那么也有体制内也有一些学者呼吁要重新 恢复所谓的儒家的学说，要从这个包括忠孝节义，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现在请你回答一下，你认为中国道德重建的基础是什么？它应该由哪一股力量来主导？
关于中国这个国民性呢，五四以来就有两派，一个是鲁迅啊、钱玄同啊、吴宇为代表，就对中国历史文化基本否定，说中国历史文化就是吃人，一场吃人的宴席。另外就是梁漱溟啊、辜鸿铭啊这些保守主义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挺好，中国是伦理本位，非常讲道德伦理的。尤其是辜鸿铭，因为中国的文化是深刻而且朴素，而且这个约博大而且温良，是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两种极端的看法其实也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两种极端的表达，这个和19世纪俄国的这个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争论一样，所有非西方国家在面对西方的这个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个像全球扩张里面，都要完成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同。这个自我认同就是民国时期的自我认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没有参入这个国家权力和这个政党意志的这么一个自发的很自然的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所以中国民国时期产生了很多的思想大家、大的教育家等等，跟这个是有原因的。而19年之后这一点完全改变，就完全被颠倒，这个国家政党这个领袖他们强力的介入了中华民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道德精神文明重建的过程。道德文明是诉诸于人的天性，它是天赋的人类的这种良知感，人都有这种东西。他最惧怕的就是权力，就是国家的这个强力的介入，这个必然会带来从来没有的这个巨大的伪善，而且它会败坏人类道德。就像马克思说的一样，马克思说这些专制社会啊，总以为他们在社会上听到的是人民的声音，其实他们知道那是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不仅自欺欺人，他们还要求民众也这样认为，这样就造成了这种后果。这种后果就是要么就是政治上的迷信，要么就是政治上的冷漠，这些人民回到了一种完全只顾私人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19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它是意识形态立国的一个政党，刚才我说了它有崭新的一种宇宙理论，有一种普遍真理，所以它狂妄到了这种程度，它不仅要改变中国的山河自然，要搞八大跃进，搞人民公社，而且要改造人，要把中国人变成新人。当然这种新人的理论也来自儒家传统，尤其是梁启超的新民学的东西，但是这种儒家也好，梁启超也好，都是文明历史自我在经验的意义上面，无数的匹夫在生活当中经验里面慢慢总结出来的，所以中国几千年的这么一个过程，而绝不是一个国家政权，更不是一个政党，更不是毛泽东这种狂人用他们的意志，尤其用一种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中国人。所以中国的这种礼崩乐坏，我再三强调的是它是时代性的，它是19年的，它是制度的，它是文明的悲剧，它是来自于外面中国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从来没有的这么一个后果。我们现在还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估计它的严重性都不为过。
杨鹏教授，你刚才一直在强调你认为中国现在处于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转型期，那么你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道德观是不是也在发生巨大的转变？中国是不是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观或者说价值观？
就是说其实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他觉得简直是天下崩溃，但事实上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像孔子所说的那么崩溃，对吧？中国建立了新的秩序，旧的秩序消失了，新的秩序生成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话，这个 我们的忠孝节义，我们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包括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党性原则、阶级情感原则，这个等等这些东西，它在和今天的要求，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所需要的自由竞争、创新，然后平等的契约，然后呢法治的原则，就等等这些新的秩序的生成所需要新的道德觉醒和新的道德建设。那么其实在西方历史上一样的，当它新的工商市场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它也发生了它的重大的伦理变革和道德变革。新教革命就是非常典型的，从新教革命中出现了新的政治伦理、新的社会伦理。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正处在这么一个非常让人纠结的时代，这是第一。第二呢，中国的传统道德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天子因为有德所以被上天选择，所以他是德的代表。一个政权的含德量，我们不说含金量，与这个政权的安危是非常相关的。所以中国传统几千年都试图从君王和官吏的德上面去解决政权的安危问题。那么他建立的次序，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一个等级制度，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善的等级制度，他希望建这么一个制度。那么这面对今天的道德需求，那根本就不搭边了，不搭边了。所以我是觉得在今天的这个中国社会里面，最起码有两条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没有宗教自由就不可能重建道德。就是说为什么呢？现代工商社会大家会发现，道德的源泉，平常对道德的锤炼已经不可能是从政治家发出了，所以我是这个没，所以没有宗教自由，它是不可能有道德的重建。第二呢，道德问题其实也有一个法治问题，一个制度问题。你做了好事得到赞扬，做了坏事受到惩罚，背后是制度问题。但这么一个法治，这个惩恶扬善的这么一个法治系统，要让它非常有效的运行，它就必须在法治的独立和法律人的尊严的基础上的运行。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法治的独立、司法的独立，也没办法去谈道德。
好的，好。
所以我在最后说一句，就是说法治的和宗教自由这两个是今天道德生成的基本条件和环境。
王康先生，刚才杨鹏教授谈到了第一法治，另外一个就是宗教的作用。我想请你谈一谈，我们知道伴随着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政治上的这种专制的进一步的高压的形成，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在成长，包括各种各样的维权组织、公民团体等等非政府组织。那么在您看来，第一，中国政府对这些民间社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对策？第二，这些组织在今后中国社会道德重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持悲观态度。我现在强调一下我的今天发言的这个基本的东西，就中国的这个礼崩乐坏到使中华民族到最危险的时候，我的理由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国民性。如果说是鲁迅的阿 Q 狂人，尤其是阿 Q， 那么如果是他们代表了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的国民性的特征，就是那种愚昧、滑稽、冷漠、贫穷、自私。那么到了49年之后，到了反右之后、文革之后、六四之后，所有这些陋习、这些丑陋全都存在，同时增加了传统中国，包括鲁迅时代中国所没有的那些民族性、狂妄、无耻、残忍、极端的狡诈，极端的这个虚无， 这个是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才能培养出来的，这种才能焕发出来的这种人性之恶。这种东西一旦和一个极其强大的一个国家政权和一个举世无双的这么一个贪婪的社会和一个正在迅速的发展的这个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几百万亿的这种巨大的物质资产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太子党们才有建立红色帝国的这么一个冲动。这个冲动所需要的不仅是那种冷漠自私愚昧滑稽的这种国民性，也更不是需要他们独立，他们有自由，他们有尊严的生活，而是要求他们狂妄，他们要残忍，他们要无耻，他们要虚无，他们要忠顺，他们能够作为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人，把中国人真正变成了自己的脚手架，来攀登到他们想攀登的那个高度。我说的这一点哈，就是民族性格的改变。鲁迅坦率地讲，他是污蔑中国的，民国时期有那么糟糕吗？抗战马上做出了回答，中国的军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商人，甚至中国的国共两党的那些政治人物们已经做出回答了，哪里是阿 Q？ 如果都是阿 Q， 哪里能抗击日本的侵略？不管啊，我再说一句，就是这个国民性到了现在为止，它不是个抽象理论问题，它可能它已经败回来中国，它可能祸及全世界。
陈破空先生，我们看到呢，中共最近三年以来也强力反腐，对贪官污吏进行惩治，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励志。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中共到目前为止的反腐运动对中国的社会风气是不是起到了一种促进的作用？第二，你认为中共今后如何从自身做起，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
这个反腐和打虎，按照王岐山说的话，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这个对中国社会风气不会起到根本的作用，那是一阵微风刮过，一阵风搞运动，所以要根本的还是从制度。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啊，这是前外交部长李兆新讲的。李兆新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人家对于他的评价是这个愤青外长、红卫兵外长、痞子外长，说他的品性不佳。但他退休之后啊，还能够说几句人话。他有次到深圳去演讲，他就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到美国去啊，看见一个中国的残疾小孩在美国上学，转到美国的学校上学，他就问这个中国的残疾小孩啊，他说你在中国和美国上学有什么感受不同吗？这个小孩就告诉他，他说我太喜欢美国的学校了，他说同学一看见我，这个看着我坐着轮椅过来，都冲上来帮助我这个推车，都搀扶我。他说如果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啊，同学一看到我都大喊瘸子来了，瘸子来了，说这个小孩说着就掉眼泪了。说这个李兆新他这个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中国人的素质，他也在感叹，但他感叹的背后实际上是这个制度，就是中国人说的话，新旧这个两重制度两重颠，新旧社会不一般，美国社会所具有的这个民主的制度、法治、宗教情怀，恰恰就是中国社会所缺少的。所以我刚才讲，我说这个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展开一场战争，是一个党打垮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今天的这个道德崩盘是这个党打垮的，说是这个制度把它击败的。说只有如果道德重建绕不开制度，只有在制度上进行根本的改变是道德重建的第一步。因为这个专制制度的特性就是以粗鄙的力量压制文明的力量，如果说中国转型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正常国家，可以说假以时日，中国的国民性一定会向正向发展，到了一定时候一定会就说得到根本的改善。就像今天的台湾和香港所表现的一样，就是同种同文不同治是今天，但将来如果制度相同了，逐渐会变得同种同文而同治。那么台湾我们知道它没有经历文革，它这个传统美德保留下来，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仁义廉耻这些保留了下来，而且又吸收了民主社会的一些新的道德。香港社会长期的西化，那么这个西方的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而普世价值，虽然没有完整的民主，但它有充沛的个人自由，个人自由跟个人尊严非常重要，因为无自尊者不能尊他人，不自尊何以尊他，就不作为首先要尊重自己才能尊重他。而中国这个制度的特色恰恰是剥夺个人自尊， 当一个人的自尊都被剥夺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去尊重他人，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建立一个有理的和谐的社会。
好，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想请杨鹏教授谈一谈你对中国的国民教育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也进行所谓德育或者说政治思想的教育，在现在的这种社会情况下，你认为中国对新一代对年轻学生这种道德教育应该立足于什么？是爱国爱党，还是尊重社会、尊重个人、尊重其他人的自由？
我觉得最好的教育是让他们去竞争，让他们进入工商业，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真正的对这一代人的训练，把他们推向一个未来的更好的世界，我觉得这就是他们进入到公司里面去工作和竞争，这个自然改变他们。我对这个商业社会、工商社会里面所内涵的未来的道德力量，我是充满信心。
在他们进入社会之前呢，在他们幼儿园时代、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应该对他们进行什么样的道德教育？
刚才那个故事啊，就说明啊，在中国啊，这个从小就埋进了这个恶的种子，而在美国从小就埋进了善的种子，这是两个社会根本的区别。
如果说要怎么教育，我特别希望对他们有宗教教育。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到这里，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王康先生、陈破空先生还有杨鹏先生来参加今天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宝申，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